你听紧嘅系 SBS 电台广东话节目。
大家好啊，欢迎大家又翻到嚟我哋每个星期一次嘅娱乐电影周刊啊。今个星期咧，继续有虎仔喺度啦，就同大家讲下娱乐新闻啦。咁啊，然之后第二节嘅时候咧，就会有 Shannon 妹妹同大家介绍一个嘅活动噶。咁而最后虎仔亦都会介绍一套啦，喺我哋 SBS on Demand 嗰度可以揾到嘅华语电影。好啦，咁首先讲下娱乐新闻先啦吓。咁古天乐出咗名咧，就非常之重情义噶，而且咧亦都系一个大慈善家。咁多年嚟啦，一直都积极行善咧，就去帮助有需要嘅人噶。有资料就显示啦，自从2008年中国嘅汶川大地震之后咧，古天乐咧就成立咗一个名为古天乐慈善基金啊。十几年入边咧，已经先后捐建咗18间嘅医疗室啦，1座嘅小水利工程啦，750个嘅水窖啦，以及过100间嘅小学噶。咁而古天乐第135间学校咧，早前咧亦都已经完工啦。粗略估计啊，古仔咁多年嚟捐赠嘅金额咧，系高达5000万人民币。咁啊，唔少内地网民咧都非常之佩服古天乐嘅善心啦，并且咧就称呼佢为真正嘅慈善家。不过啊，对于行善呢一件事咧，其实古天乐自己就好少有提及噶，主要都系一啲媒体啊，或者一啲民间咧就揾到消息咁，然之后放上网嘅啫。咁啊，佢自己咧就非常之低调嘅。咁啊，据悉啦，古天乐除咗出钱捐建学校之外咧，仲会专门啊去揾人监督呢个工程，务求咧呢啲嘅建筑物咧就唔系咩豆腐渣工程啊，亦都中间唔会有咩贪污嘅情况，要安全稳阵先至放心。但系只不过有人咧就可能眼红古天乐咁受欢迎啦，就喺微博嗰度咧就话圈内人爆料啊。咁而呢一位名叫卓伟嘅人咧，佢就自称系中国第一狗仔队。佢喺微博贴文啊，就话古天乐捐嘅几间学校咧，亦都不过系某个国际饮料集团啊，就以古天乐嘅名义捐赠。咁古天乐咧就唔单止乐于借花敬佛啊，仲慕名顶替，真正捐咗几千万嘅咧，其实系圈内嘅某位一哥。咁而呢个消息一出之后咧，就即刻令到古天乐咧就登上咗呢个微博热搜嘅三甲位置啊，令到好多网民咧就即刻议论纷纷。不过啊，大家咧都唔相信呢个所谓爆料人所讲啊，因为有网民咧就即刻翻查资料啦，就发现古天乐所捐赠嘅学校咧，根本就唔系对方所讲嗰几间，而系有100间，就话咧呢一个嘅言论咧完全系为咗抹黑古天乐。咁啊，有网民就留言表示啦，做个公益都仲要俾呢个质疑嗰个质疑，呢啲魔鬼抹黑嘅行为实在太过过分啦。而网民咧亦都发现啊，今年虽然喺疫情期间啦，但系古天乐咧依然啊冇停过，多建咗4间嘅学校，先至去到而家总共135间嘅。系啦，其实除咗去捐赠内地呢啲嘅建设之外啦，咁啊，古天乐一直都喺香港嗰度咧，都好出心出力咧去帮助一班嘅业内人士噶。咁啊，之前虎仔都喺度介绍过啦，咁啊，佢都包括系建立基金啊，咁啊，而且咧就为圈内人士即系冇公开啦，咁啊，都为佢哋出住粮先。所以自从佢做咗呢个演艺人协会主席之后啦，咁啊，大家咧都对佢嘅所有嘅工作咧都非常之满意嘅。好啦，讲完喺香港方面，就讲下喺韩国嗰方面啦。今日有2单新闻都喺韩国嗰边嘅。被封为性感小野马嘅韩国女星袁雅啦，咁就喺啱啱嘅22号咧，就传出啊，因为身体不适，就要全面暂停呢个演艺活动。而佢所属嘅公司咧，之前亦都发表声明啊，证实咗咧，佢就确诊一个叫名为血管迷走神经性晕眩嘅病征，咁令到佢嘅活动咧就要全数取消，咁就希望啊等阿袁雅咧身体好转之后咧先至再另行计划噶。其实28岁嘅袁雅啦，咁就由2011年咧就由 Four Minutes。之后咧就单飞啊，发行佢嘅个人专辑 Bubble Pop。2018年咧，佢就离开 Club 娱乐啊，加入咗阿 Sai 创立嘅公司 P Nation。直到去旧年啊，袁雅咧就喺 Instagram 嗰度分享咧，原来佢自己长期咧都受到抑郁症啦，同埋恐慌症嘅困扰噶，并且透露啊，自己曾经因为呢一个血管迷走神经性晕眩嘅病咧，咁就私底下咧多次晕倒噶。咁根据韩国嘅媒体报道啦，袁雅嘅公司咧 就发表声明，宣布啊，袁雅因为健康问题咧，就会暂停佢嘅演艺工作。而佢由发表新单曲开始，到今年发行自己嘅首张专辑啦，好长时间内啊，都比任何人咧更加积极去准备活动。但系啦，近日呢、一个学名啦，好长，我唔再讲啦。咁啊，又再次发作啊，所以公司咧先至企喺保护艺人嘅立场，判断咧袁雅咧就需要更多嘅充分治疗同埋稳定身心嘅休息工作啊。咁啊，故此咧就取消所有嘅回归活动。其实都啱啱好啦，因为而家呢个 COVID-19 啦，都喺韩国嗰方面咧就尤其严重啊，因为咧韩国嗰度咧呢个嘅 COVID-19 咧已经感染到去呢一个嘅演艺界啊。咁有两个大型嘅综艺节目，即系 Running Man 啦，同埋另一个家师傅啦，佢哋都决定咗嚟紧呢个礼拜咧就会停止拍摄一个礼拜，咁啊等个疫情咧睇下会唔会有好转咧先至复工嘅。系啦，讲完袁雅之后，又讲下另外一位性感代表啦，就系韩国嘅性感歌姬，有小妖精之称嘅李孝利啊。佢近日咧就为 MBC 电视台嘅节目《玩什么好》咧，就重新组合咗一个新嘅女子组合，咁就同严正花啦、华莎啦同埋 Jessie 咧就组成一个限定女团，咁就名为退货远征队。而国民 MC 刘在石咧，亦都担任佢哋嘅经理人。咁啊，日前啦，李孝利啦就喺节目入边咧就提到，要谂一个艺名啊。咁啊，佢就话，想尝试去改一个中文名，咁啊谂紧，用唔用猫咧？系啦，猫就唔系猫个猫，因为我哋用翻內地嘅發音啦，或者我唔知係咪韓國嘅發音都係啦，咁就係毛咁解。咁呢個藝名呢其實就冇成事嘅，佢只不過提議一下。咁而當其時播出之後呢，亦都冇話有特別嘅輿論。咁只不過啦，去到大陸方面呢，就有人覺得佢諗呢個藝名啦，唔係決定呢個藝名，係諗呢個藝名呢係有辱華嘅嫌疑啊。咁呢隨後 MBC 電視台呢亦都指話當中可能有啲誤會啫，咁而且李孝利亦都冇用到呢個作為藝名。自從呢一個嘅消息去到內地啦，咁頭先都講到有內地嘅網民呢就覺得李孝利辱華，咁並且就話呢呢個 MBC 電視台啦同埋呢幾位藝人呢都要道歉。只不過呢就唔係個個都覺得呢個係一個好大嘅問題，因為呢內地有唔少嘅網民呢都覺得大家唔好咁玻璃心啦，亦都有啲網民就話啦，咁其實毛亦都唔係咩辱華嘅字眼啦，咁唔通大家覺得毛主席係辱華咩？咁覺得大家就唔好將小事化大。之後呢又再引嚟大量嘅大陸網民呢就用中文去留言啦，就話呢李孝利失言之後呢節目組呢亦都有責任，就要求節目組道歉。咁唔少韓國嘅網民同埋中國嘅網民呢都留言啦，為李孝利同埋退貨遠征隊嘅成員呢就加油，就提議呢韓國方面嘅成員呢就唔需要太介意呢啲言論啦，只不過一啲網民冇乜嘢做咧，先至揾啲嘢嚟嘈嘅啫。其實咧 ，MBC 電視台咧亦都就呢件事咧，之前已經發出咗一篇嘅類似嘅道歉聲明嘅嘢啦。咁只不過就可能大陸網民就覺得唔夠，要佢哋做多啲咁解嘅啫。咁啊 ，anyway 啦，咁啊呢件事暫時就叫告一段落啦。咁啊，大家可以留意一下呢個退貨遠征隊嘅。咁啊，因為其實嗰四位嘅女子咧，都喺韓國嘅演藝界啊，或者係音樂界咧，都非常之出名。好啦，讲完韩国嗰方面呢就讲返香港嗰度啦，咁讲一单比较sad 嘅消息啦。著名嘅香港导演陈木胜呢就喺啱啱过去一个星期呢就因为鼻咽癌离世啊，终年呢就58岁。曾经合作嘅巨星呢就例如刘德华、郭富城啊、谢霆锋啊同埋古天乐等等呢都为呢件事呢感到非常之惋惜同埋心痛㗎。郭富城咧亦都直言啊，就话心情非常之难过，难以接受。佢就话啦，陈木胜喺过往咧就俾咗好多演出上嘅导航俾自己啊，系一位心灵导师，亦都系一位良友。咁而陈木胜咧入行其实已经近40年噶啦，就擅长拍警匪片啊，影圈代表作就包括《天若有情》啦，《冲锋队之怒火街头》等等。咁而90年咧，亦都凭《天若有情》为华仔塑造华弟呢个经典造型，而2005年咧执导嘅《三叉口》咧，更加帮郭富城咧就攞到第42届金马奖最佳男主角嘅。而值得一提咧，其实佢嘅呢套《冲锋队之怒火街头》啦，其实都有20年噶啦。不过虎仔咧之前喺澳洲读 電影系的時候，在澳洲的教科書裏面，香港電影其實《衝鋒隊之怒火街頭》是其中一部的代表作來的，就是可能大家不清楚的，就是經常都以為外國人只是看這個成龍啊、李連杰啊，或者是古惑仔，但是這一套的《衝鋒隊之怒火街頭》其實外國是非常出名的。陳木勝的遺作其實就由甄子丹和謝霆鋒主演的《怒火》，這一套《怒火》已經完成了製作的了，咁但係因为呢一个疫情嘅影响呢，仲係排緊期上映。据知啊，陈木胜喺去年拍摄呢套电影嘅时候呢已经感到唔舒服，其后做咗身体检查之后呢就验出患上鼻咽癌末期，而电影杀科之后呢佢就表示已经冇力再做后期啦，要由其他人去代劳。陈木胜其后留医喺威尔斯亲王医院，由于近日啦佢体内嘅癌细胞扩散得太快，而好友岑建芬咧就联络杨秀成咧，就希望施以援手，并且立即安排陈木胜咧就转往养和医院嗰度医治。可惜最终咧依然就不敌呢个癌魔辞世嘅。而佢嘅呢个怒火呢部电影啦，影片嘅内容咧就未公布，但系片名咧其实已经睇得出啦，系陈木胜导演嘅电影风格啦，同埋佢中意嘅题材就包括系飞车啊、追捕啊、爆破啊、角色互殴等等，都系观众看到他作品的时候预期会见到的动作元素。而警匪片这个类型和他的三十几年来的影视生涯也都紧靠在一起的，而当中不时会闪现的紧张气氛、角色那一股股仿佛好像即将燃点的怒火等等，亦都是陈木胜导演的招牌来的，亦都成就了同埋丰富了相关的电影类型。所以可以说，其实大家都知道香港电影、自从90年代之后啦，警匪片算是比较出色，亦都是可以打入外国市场的。咁以前就当然是功夫片啦，咁但之后就开始有呢个警匪片啦。咁最出名的例子当然就是《无间道》啦。咁各位如果想回顾呢一位知名香港导演的作品的话呢，就不妨可以找一找他的作品啦。咁而至于他屋企人呢，就强调话希望他的身后事呢就低调处理的。好啦，咁我哋今日嘅娱乐新闻就讲到呢度先啦。有 Shanny 妹妹就同大家讲下活动啦。咁然之后虎仔呢亦都会介绍一套电影俾各位嘅。好，转头翻嚟见啦。
大家好，今个星期又到 Shanny 妹妹啊，同大家介绍一下澳洲嘅好去处哦。咁今个星期啦 ，Shanny 妹妹啊，主要咧就系讲喺 Sydney 嗰度好著名嘅旅游胜地 Hunter Region 猎人谷。咁其实猎人谷咧，距离 Sydney 咧以北大概两个钟嘅车程嘅啫，系 Sydney 啊周边咧一个非常之浪漫度假天堂之一嘅噃。其实这里就远离人潮，又有些好风景如画的乡村风光，也有非常出名的高尔夫球场。尤其现在疫情肆虐，出不到国去不到土耳其，都可以坐这个热气球在猎人谷的山谷那里看最漂亮的日出。也有不少的酒庄，亦都有唔少嘅動物啊，都可以同大家親密接觸嘅喎。咁所以呢一個咁令人心旷神怡嘅地方啦，咁就成為咗最近大家非常之中意去嘅一個聖地啦。咁所以咧，首先啊，我哋要講嘅咧就係獵人谷嘅熱氣球之旅。太陽啱啱升起嘅時候啊，咁就一啲啲嘅微光咧，咁就將個天空啊，咁就變成粉紅色啦。咁之後咧，佢哋嘅熱氣球咧都會升起噶，咁大家都會睇到咧日出噶。咁所以啊，呢一度嘅壯觀山脈同埋呢一啲樹林襯托下嘅葡萄園咧，咁就令大家嘆為觀止噶喎。咁呢一個畫面啊，其實只要拎起手機影啊，就已經好靚噶啦。咁根據啊每一日嘅天氣同風向啦，咁樣咧，職員咧就會確定熱氣球嘅起飛地點。咁只要20至25分鐘咧。咁熱氣球咧就會充氣，而且咧就 ready 咧俾大家去上呢架熱氣球噶啦。咁喺呢一個非常之緩慢平穩嘅飛行入面啦，咁就會發現自己越飛越高啦，咁就會毫不費力咁樣啦，咁就升到去2000尺或者更高嘅地方噶喎。咁大家咧到嗰時咧就要 ready 啦，咁因為咧啲雲咧同你哋咧就會非常之近啦，咁只要準備好相機，咁啊就隨時都可以影到獵人谷咧好靚嘅田園風光噶啦。咁順帶一提啦，因為依家澳洲咧正值係冬天啊， 咁獵人谷咧就會俾好多武器咧咁就包圍住噶，咁就更加增添咗一啲啲嘅神秘感啦。咁而且咧，冬天嘅清晨氣温咧非常之低嘅，咁所以啊，特別起得早去坐熱氣球睇日出咧，記得要穿多啲衫啦，咁就注意保暖。而且睇日出咧係冬天嘅時間咧都會比較早噶，咁所以咧建議咧就前一晚咧已經咧喺附近咧就住噶咯喎。如果大家有興趣咧，就可以去 search 呢一個獵人谷熱氣球咧，咁就會揾到呢一個資料咧去 book 噶啦。咁而另外一個啊，喺呢一個獵人谷好出名嘅地方咧，就係呢一個羊駝農場，即係大家所俗稱嘅草泥馬啦。咁呢個羊駝農場啊，其實咧就叫做 Starline。咁大家咧只要買一桶飼料，咁樣咧就可以同呢一啲咧羊駝 B B 咧，咁就嚟一場咧非常之近嘅親密接觸噶啦。咁呢一個農場啦，到處啊都可以見到羊駝噶，佢哋咧成日都會出現喺農舍附近啦。咁日頭咧就隨時隨地咧都可以去參觀，咁更加可以直接用手咧摸下佢哋啦，互動下啦，亦都可以摸下佢哋身上面啊非常之軟淋淋嘅羊駝毛啊。咁就可以治愈大家依家可能因為疫情影響嘅浮躁心情啦。咁除咗羊駝之外啊，更加有唔少嘅小動物噶，好似綿羊仔都會有噶。咁大家更加可以去參觀一啲雞嘅農場，咁就可以執下啲啱啱生出嚟嘅雞蛋菇喎。咁羊駝農場啊，其實啊都會提供住宿噶，有唔同風格嘅小木屋咧，俾遊客咧去選擇噶。咁如果大家想玩呢一啲小羊駝 B B， 但係又驚路途咧非常之長啦，咁大家咧就可以啊去住一晚呢一啲小木屋，咁一起身咧就可以同呢啲草泥馬 B B 咧又玩過咯喎。咁呢一個羊駝農場嘅地址啊就係1100 Melbourne Road Brook。New South Wales 2330 Australia 噶，咁大家咧亦都可以上到佢哋嘅網址留意翻詳情噶喎、哦。咁佢哋嘅網址啊，只要大家 search 翻 Starline S T A R L I N E 咧，咁亦都可以揾到唔少嘅詳情噶。咁而第三個啊，要喺獵人谷介紹嘅景點啊，咁當然啊就係酒莊啦。咁獵人谷咧，其實就係澳洲最古老嘅商業葡萄酒生產地區。咁到依家已經擁有大概150個葡萄酒嘅莊園㗎啦。咁每個酒莊啊都有佢哋自己嘅特色啦，葡萄酒嘅風格啊亦都多種多樣㗎。葡萄酒愛好者唔可以錯過嘅寶藏嚟㗎噃。咁如果大家唔想淨係留一日啊，想分幾日咧去玩呢一個獵人谷咧，咁獵人谷啊亦都有好多唔同嘅住宿㗎噃。咁無論係星級嘅度假酒店啦，或者獨特山間嘅民宿啊，都有噶。咁所以咧，如果大家想嚟獵人谷玩啊，度過一個 weekends 嘅話咧，咁就可以好好咁樣 plan 行程，去呢一啲農場啊、酒莊啊，或者玩熱氣球，而且咧揀自己心儀嘅住宿咧去玩個噃。咁好啦，今個星期 Shannon 妹妹就介紹到呢度先，依家交翻俾虎仔。
好啦，唔該曬 Shannon 妹妹。咁啊，跟住落嚟虎仔就介紹一套電影啦。咁啊，如果大家有去開呢個 SBS On Demand 嘅話咧，節目組咧就上載咗幾部嘅港產片，咁但係主要都係成龍為主啦。咁大家如果中意睇就可以去揾一揾啦，都係幾部成龍嘅舊作嚟嘅。咁但係今日會介紹咧就唔係成龍啦，就係一部嘅華語電影，咁亦都係早幾年非常之出名嘅一部啊話題之作啊。咁就係《讓子彈飛》，英文名咧就係 Let the Bullets Fly 嘅。呢部電影咧其實基本上啊，佢喺內地咧係差啲成為一套禁片嘅。咁因為咧呢部電影咧其實就係姜文啊，繼《陽光燦爛的日子》、《鬼子來了》同埋《太陽照常升起》之後咧第四部嘅電影作品，咁亦都係作為佢嘅《北洋三部曲》嘅第一部曲。主要嘅演員咧就包括周潤發啦、姜文啦、葛優啦、劉嘉玲啦同埋陳坤等等嘅。咁而當其時咧，中國嘅總票房咧就高達6.59億嘅人民幣。咁佢嘅電影背景咧就設定喺北洋嘅軍閥時期啊，除咗有主角間嘅明爭暗 暗斗啦。电影入面呢对于政治嘅影射呢更加系耐人寻味啊。唔单止引起各方嘅解读，亦都掀起网络上嘅讨论啊。暗藏对历史事件啊同埋时局嘅暗喻。睇完之后呢有好多嘅网民呢都堪称系神作㗎。咁點解會話佢差啲成為禁片呢？咁因為開頭呢當呢部電影上映嘅時候呢有啲人就話當其時嘅廣電呢就冇發現到呢一啲嘅隱喻，直到佢上咗畫之後呢先至有好多網民呢就揾到呢啲嘅時局嘅暗喻或者係諷刺中國政府嘅一啲隱喻出到嚟。咁但由於當其時已經上咗映啦，咁所以後來啦佢哋亦都冇對呢部電影係啦，即係有關當局咧，亦都冇對呢部電影咧就作出乜嘢嘅手腳。咁而呢部電影其實講咩嘅咧？咁首先咧就由姜文飾演嘅張麻子，佢就係一個善於變通嘅土匪嘅頭頭。佢嘅主要嘅生意咧就係、是、要截取流刀筒嘅煙土工作。咁無意間咧佢就劫到由葛優飾演嘅馬邦德啊，佢上任縣長嘅一架火車上邊。咁而馬邦德咧就因為怕死就話。院长已经死了，他呢只是师爷的。而姜文呢因为他发觉自己土匪的日子呢就不容易，所以呢就决定冒名顶替，就去到这个俄城那里就做这个院长。而在当时呢也都遇上这个院长夫人，即是刘嘉玲。而俄城入面呢其实就有一位黄四郎，就是由周润发饰演的。他就家财万贯啦，兵强马壮啦，而且他的城堡呢亦都非常之坚固。而他经营的烟土生意呢亦都赚了不少钱的。所以呢其实整部电影呢主要就是姜文同埋周润发的明争，而暗斗呢就发生在刘嘉玲啦同埋葛优身上的。而刚才其实都讲到这部电影就好多政治暗喻啦，太详细内容呢就希望各位可以有机会就睇一睇。咁但係俄城呢个名呢有人呢就解释返呢其实就係俄城啊，主要呢就係隐喻返中国成个时局。咁而成个电影入面呢就有唔同嘅角色呢就係、是、代表住唔同嘅政治问题嘅。就包括有啲护国嘅勇士啦，有啲腐败嘅权贵啦，同埋一班受到国家文化毒害嘅民众。以及呢就是89年一个非常之著名的历史事件，就是六四运动呢都有在这部电影里面呢就有一个政治隐喻的。咁所以各位如果有兴趣的话就不妨去看看这套《让子弹飞 Let the Bullet Flies》。然后呢如果有时间呢可以尝试上网找一下一些更详细的资料，看看到底这部电影啊用了什么角色或者什么事件去讽刺这个时政呢。这个电影呢就以华语片来讲其实都比较长的，就2小时零13分钟，但是虎仔可以告诉大家这部电影是值得大家去收看的。好啦，咁我哋今日嘅娱乐电影周刊呢就去到呢度先，咁啊下个星期再同大家介绍其他嘅电影同埋娱乐新闻啦，下个星期见。
赞好分享留言，即刻紧贴 SBS 电台广东话节目嘅 Facebook 专页啦。